我们今天要证道的题目叫做复活的身体。证道的经文是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35到49节。好，我们一起来到上帝面前做一个简短的祷告。天父阿爸，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将以下的证道的时间恭恭敬敬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祈求你保守看顾，让我们所思所想所言所行所听都是蒙你的悦纳的。我们求你的圣灵亲自带领我们，将客观的启示主观的光照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以致我们生命更新可以更像你的儿子耶稣基督。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证道题目叫做复活的身体啊。那个上次证道题目叫复活的生命，对吧？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复活的身体。对于不信主的人来说，其实信圣经是蛮难的一件事，我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啊。因为圣经关于主耶稣基督复活以后的这个身体的记载啊，有人认为至少存着三个疑点啊。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这一点啊，我给大家讲一下这个三个疑点，圣经里面三个疑点啊。第一个疑点，根据约翰福音的记载，当主耶稣复活以后，有一个女人叫抹大拉的玛利亚，然后她去找主，对不对？她来到主的坟墓前，但是她没有找到主的身体，然后就在坟墓前干嘛？在那里哭。这时候有个天使问她说，她说女人呐，你为什么哭啊？玛利亚说，哎呀，因为有人把我的主挪去了，把主耶稣的尸体挪走了，我不知道他放在哪里，所以他哭哈。好，约翰福音20章14节，玛利亚说了这话，就转过身来，看见耶稣站在那里，却不知道是耶稣啊。我们当然后面我们看到经文说，当主叫了他的名字以后，他才认出来哈。所以第一个疑点是什么哈？玛利亚对主耶稣认识吗？这个抹大拉玛利亚对主耶稣认不认识？认识的。诶，怎么他没有认出来呢？有人说因为天黑哦，其实那时候天已经亮了，对不对？蒙蒙亮。好，而且那时候玛利亚在找耶稣哈，这是第一个疑点。第二个疑点，约翰福音第20章19节，你看，那日就是七日的头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干嘛？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我觉得约翰是故意写的，他说门都关了，是不是？好，疑点来了，耶稣怎么进房间的？好，这是第二个疑点，对不对？第三个疑点，门徒多马不相信耶稣复活了，但是当主耶稣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对他说，伸出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然后他就说，伸出你的手来干嘛？探入我的肋旁。什么叫探入我的肋旁？就是你的手啊，哎，从这里啊伸进去，对吧？伸到哪儿去啊？我今天能够探入弟兄姐妹的肋旁吗？我一探入你死掉，对不对？不是摸到你的肝，就是摸到你的胃，是吧？好恐怖啊，对不对？好，疑点三，这个主耶稣身体好像没复原哦，怎么他还活着？身上好像还有个被枪扎的洞啊，对不对？怎么他还活得好好的呢？所以不信主的人，他认为圣经是人编的，以至于他说，很多人认为这个是使徒造谣造出来的啊，圣经不可信。那我问大家，你们相信吗？对于不信主的人是很难解释的，但是你们相信吗？我相信在座的弟兄姐妹都相信，对不对？为什么都相信啊？你们为什么都相信？其实也不难理解，为什么不难理解？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人的在复活以后身体好像有一点点改变，对吧？是不是啊？首先玛利亚没有认出主，是因为主复活以后身体可能发生了改变，对吧？应该这样说，就是身体还是那个身体，但是呢发生了改变啊，变成了荣耀的身体。腓立比书3章21节是这样说，他说主耶稣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附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的荣耀的身体相似。所以根据圣经，人的身体在复活又会不会改变？会吗？你们想不想改变？ OK， 好，其次，耶稣悄悄地走进这个关着门的房间，是因为主耶稣复活以后的身体发生了改变，变成了灵性的身体，对不对？前面说改变变成了一个荣耀身体，这里变成了灵性的身体，它有穿墙的功能，哎，是不是啊？就门关了，它照样能够进来，但这个穿墙的能力不见得是描述的非常准确，但是门关了它也能进来。就比如说我们现在门关了，请问主耶稣有没有在我们当中？
在
啊，在对。但是如果他真的在我们当中也是可以的哈，带着身体在我们当中也是可以。好，第三个其实也不是什么疑点，复活以后的身体变得很强壮，就算身上有个洞他也能活得好好的。大家想不想这样？你被人伤害了，然后你说没关系啊，随便你伤害我，反正我都活得好好的啊。这好像有点像那个电影《终结者》里面那个机器人哈，被打了很多枪，对吧？那个人变形了，他还能活着，那个机器人哈。OK， 好，所以总而言之，根据圣经的启示的真理，我们虽然没有亲眼见过，但是当我们相信圣经的话，我们就相信耶稣基督的在复活以后身体其实是没有什么疑点的。那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谈这个话题呢？因为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其实就是讲基督徒对自己的身体应该有一个怎么样的态度了啊，因为这个态度会深深影响到我们的生活方式，让我们从爱惜自己的身体要转变成保守自己的身体，并且要更加向往将来的复活的身体，这才是一个基督徒正确的态度。所以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姐妹，你们对自己身体的态度是怎么样的？你们爱不爱你们自己的身体啊？爱吗？啊？爱的啊。你们保守自己的身体吗？
保守。
保守啊？锻炼，锻炼就是保守啊。OK， 你们向往复活的身体吗？向往啊。哎，你们既爱自己身体，为什么还向往复活的身体呢？
子虚比
斯，就是现在身体很好，到时候那没用了，要向往复活的身体。OK， 所以既要今生，也要来生，对不对 ？OK， 好，活在当下。OK， 好。那么圣经是不是这样讲的呢？啊，所以我盼望大家听完这篇讲道以后，对自己的身体有个正确的态度哈。好，首先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经文是怎么说的。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三十五到四十九节，我给大家读一下，请听神的话语。或有人问，死人怎么复活？带着什么身体来呢？无知的人啊，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并且你所种的不是那将来的形体，不过是籽粒，即是既如麦子或是别样的谷。但神随着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并叫各等籽粒各有自己的形体。凡肉体各有不同，人是一样，兽又是一样，鸟又是一样，鱼又是一样，有天上的形体，也有地上的形体。但天上的形体的荣光是一样，地上的形体的荣光又是一样。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星有星的荣光，这星和那星的荣光也有分别。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朽坏的，复活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是强壮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啊，这里灵或作血气啊。末后的亚当啊，成了叫人活的灵。但属灵的不是不在先，属血气的在先，以后才是属灵的。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属地；第二个人是出于天。那属地的怎样，凡属土的也那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也怎样；属天的怎样，凡属天的也就怎样。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啊。这段经文，我相信大家基本上很多人应该都读过，对不对？读过没有？都读过哈。但你们真的理解吗？或者你真的理解里面的深意吗？啊，好，那今天就请你们好好来听这段经文到底怎么解释的哈。我把那个经文的中心思想给到大家啊。这段经文可以分成两段，第一段是十五章的三十五到四十四节啊，你们读的时候可以注意一下。讲的是复活身体的特征。第二段是十五章的四十四节的下半句哈到四十九节，讲的是复活身体的确据。那中心思想就是我们要保守现在的身体，更要向往复活的身体。我发现大家听完以后好像没什么反应啊。你们不激动吗？我讲到这已经非常激动了，我已经激动不已了。好，那我讲完以后你们再激动。好，首先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给到我们看到是一个复活身体的特征。你说从哪里看出来哈？我们来看第十五章的三十五节，或有人问，死人怎样复活，带着什么身体呢？这里我必须讲讲这句话的背景哈。我们在前两次讲到的时候，我们有讲过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是一篇像论文一样的东西，对不对？保罗要论述死人复活，所以我们曾经讲过这个结构啊，有序言，有主体部分，主体分成四个段落，然后有一个结尾，对不对？那么其实有圣经学者也可以把这段 哥林多前书15章分成两大段啊，我这样讲是希望大家在读经的时候注意哈。哪两大段呢？哥林多前书第15章其实有两个重要的问题组成的，你们来看哈。第一个问题在15章的第12节，你们手上有圣经就可以看，他讲什么呢？这是第一个问题，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没有人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这是第一个问题。然后保罗就开始展开讨论了，他的讨论主要是讲死里复活。所以你去看那段经文哈，到我们今天讲那段经文之前，那段经文里面死这个字啊出现了十几次啊，我大概记得是16次还多少次不记得，反正十几次。但是呢，接下来保罗讲完了这个死里复活，我们花了三次的讲章在讲这段，对不对？讲完以后接下来就轮到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刚才说的死人怎样复活呢，带什么身体。然后保罗开始论述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发现死这个字不见了，变成什么呢？身体。身体这个字出现了好几次，所以保罗从死里复活转向身体。那为什么他有这个转向呢？主要是因为他要通过身体复活这件事情来佐证死人复活是千真万确。我不知道大家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们感受到保罗这种劝说力啊？那最后我会问大家，为什么他这样劝我们？ OK， 好。所以请大家在读圣经的时候要记得啊，这个整个的结构大概是这样的，两个重要的问题啊。不过你读下去你会发现，刚才我们所提到的15章35节这个问题其实不是保罗提的，你们看出来没有？其实不是保罗提，这是谁的问题啊？哥林多人的问题，对不对？保罗是引用他，为什么呢？因为接下来36节保罗说什么？哎，无知的人啊，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保罗回答很严厉啊，他认为问这个问题的人是无知的人。所以这个问题是保罗自己问的吗？一定不是嘛，哥林多人问的，对不对？好，那么保罗怎么回答的呢？那么请大家记得哈，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保罗用了两个自然启示的类比来告诉我们无知的人，这个大自然已经明明的启示给我们，你竟然还不知道。那这两个类比就让我们看到了整个复活生命的特征。你们想知道吗？将来有一天你的身体复活的时候有什么特征，你想知道吗？OK，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哈。第一个类比是叫植物种子的类比，我们来看第15章37节。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并且你所种的不是那将来的形体，不过是籽粒，既如麦子或是别样的谷。讲到这里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哈，这个植物生长，因为保罗用了这个植物生长的例子哈，植物的生长是从什么开始的？一颗什么？一颗种子掉在哪儿？掉在地里面，而且埋得很挺深的，对吧？先要把种子埋进土壤，那这个动作有点像把死人埋进土里，对不对？因为你把种子埋进土壤跟把死人埋在土里面结果都差不多，都是悄无声息啊。但是种子跟死人不太一样啊，那个种子是你浇上水施上肥，等着从土壤里面就冒出一个芽，对不对啊？所以这段经文似乎让我们感觉到保罗在讲的就是这个籽粒啊，这个埋在土里面。但是你会感觉到保罗好像对这个种子的比喻啊，这个种子有点一丝轻蔑的态度。他说不过是籽粒，或者说那是别样的谷，意思是这不是很重要啊。保罗是不是这个态度的？确实是，我们等会儿读到下面就知道了哈。好，这里稍微提一下。但是这节经文更重要的告诉我们什么呢？他告诉我们一个不可否认的复活身体的特征，叫做复活之前和之后的身体是有连续性的。你明白我在讲什么吗？什么叫连续性？就是有的人认为我们今天的身体非常不好，然后毁掉它，然后将来我们活那个神会给我们一个复活身体，那是个崭新的身体，钢铁侠的身体，对不对？哎，不是这样的啊！你今天是什么身体，其实将来样子有点像，就像种子发芽变成一棵大树，请问种子里面的 DNA 跟那个大树的 DNA 是一样的？所以不是说你今生完全不重要，对不对？所以这个叫做连续性啊。所以今生的身体重不重要？我问大家。
重要。
哎，对呀。 所以这里给我们什么启示啊？这个连续性给我们什么启示啊？我们要爱惜自己的身体，大家同意吗？同意吗？都同意啊？啊，小朋友说同意啊 ，OK。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九节，岂不知你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什么殿嘛？啊，我们的身体很重要啊，是神的殿啊，对吧？要不要珍惜它？不要糟蹋它。不要抽烟，要不要抽烟？不要抽烟。喝酒可以，但是少喝一点，不要喝坏身体，可以吗 ？OK， 不要过度加班，把身体加坏了，对吧？年轻人不要过度加班，不要过度纵情娱乐，把身体玩坏了，不要太晚睡觉，把身体睡坏了。
自我对照
啊，刚过疫情，建议大家不要太激烈的运动。身体超负荷容易旧病复发，对吧？啊，对，我们当中有阳的啊。今天看他穿的衣服特别多，以前从来没看到穿那么多衣服。OK， 曾经有一种叫做诺斯底主义的异端横行，初代教会。这个诺斯底主义就是把世界分为善恶，对吧？以前曾经讲过善恶两部分。诺斯底主义的人认为灵魂是好的，身体是不好的；灵里的东西是好的，物质的东西是不好的。但是我告诉大家，这个想法非常有问题啊，是错的啊。灵魂、身体都是神造的，对吧？所以都是好的，对不对啊？所以诺斯底主义干嘛？他们主张禁欲，就是不要少吃，不吃不喝，禁欲。因为身体是不好的，所以不好的身体会勾引好的灵魂，我要禁欲。后来又发现他们还纵欲，那怎么又纵欲呢？因为身体反正不好了，随便他去了，就纵欲。所以诺斯底主义会导致禁欲和纵欲哈，那这个都跟圣经的教导是不符合的，所以大家小心，因为今天还有诺斯底主义哈。约翰三书一章二节，我们刚才读过了，亲爱的弟兄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所以我问大家，神在乎不在乎我们的身体啊？当然在乎，否则约翰三书一章二节怎么会这样说呢？对不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在乎你的身体呢？你们平时吃垃圾食品多吗？啊，你们平时睡觉正常吗？嗯，
正常。
你们加班有节制吗？嗯，你们娱乐纵情过度吗？嗯，
没有娱乐。
啊，我相信，好好好，我讲章接下来讲了，这写了这句话，我相信在座的人当中大多数都是爱惜身体的，阿门啊，阿门啊，哈，感谢主，感谢主。不过接下来我要批判你啊，与其说爱惜身体，倒不如说应该保守身体。为什么呢？因为我告诉大家，爱惜身体啊，有点倾向于让这个身体得到满足，是吧？爱惜你的身体，让身体得到满足，把身体的健康放在第一位。哎呀，身体最重要啦，其他都可以放一放，身体最重要。身体坏了，什么都不行了嘛。所以要吃好喝好，对不对？但是你知道保守身体什么意思吗？保守身体跟爱惜身体不一样，保守身体是不见得让自己的身体得到满足，而是让自己的身体免受罪的捆绑。保守身体是保守我们的身体圣洁，不要偏离神的教导，对不对？大家明白吗？所以爱惜身体跟保守身体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其实没有找到过有爱惜身体啊。啊，大家如果听了我刚才讲的，可能就听歪了，一定要听这一段的。圣经里面没有找到爱惜身体，我查了老半天没查到，但是我查到保守。我给大家读一下这个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五节啊，这些经文是这样说，他说，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所以你还爱惜吗？在这个世上恨恶自己生命呢，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所以我问大家，这节经文同时提到了爱惜，提到了保守，但请问主耶稣的意思是爱惜还是保守？保守。那爱惜跟保守有什么区别？哎，当你的身体要圣洁的时候，身体可以受点苦，就比如说那个主日早晨，对不对？我们可以少吃一点，用一个敬虔的心来到主的面前，要保守我们今天的心思意念，对不对啊？所以你再看回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九节，我刚才引用那些经文也是一样道理。刚才说了，是你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对吧？后来我就说要爱惜。 可是你知道，你看看上下文你就知道了，这个十九节十八节保罗说你们要逃避淫行，所以你们，因为你们是圣灵的殿，所以你们是圣灵的殿，不是说你要爱惜他，是你要保守他免受免于淫行啊，因为你是圣灵的殿。然后在第二十节哈，十九节后面那一节二十节，他说要在你的身子上荣耀神，并不是说爱惜你的身体，让他身体健康，对不对？所以我告诉大家，正确的观念是不是要爱惜身体，而是要保守身体。你们明白这个区别吗？身体可以受点苦，为的是保守他的圣洁。帖撒罗尼迦四章四节，前书四章四节讲得更清楚，神的旨意是要叫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一味的爱惜你的身体，却不保守你的身体的圣洁，你就是外邦人的行为嘛。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知道你爱惜你的身体哦，可是你保守你的身体，远离犯罪，持守圣洁吗？好，保罗讲完了第一个类比以后，紧接着就讲第二个类比啊，不同的形体啊。我们来看第十五章三十八节，但神随着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要叫各等子粒各有自己的形体哈。保罗说神按着自己的想法，很自由的，没有局限的啊，赋给每一种植物不同的形体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确实是看到，我在这方面我妻子比我厉害，因为我经常不太认识植物啊，他认识很多哈。但是我最起码可以分得清，大米有大米的形体，小米有小米的形体，是吧？那个黄豆有黄豆的形体，绿豆有绿豆的形体，是吧？是不是啊？真的是啊，我没搞错啊，老婆。OK， 好，而且不只是植物啊，动物也是这样。十五章三十九节，凡肉体各有不同，人是一样，兽又是一样，鸟又是一样，鱼又是一样。而且还不只是动植物哦，天地万有都是一样。十五章四十一节到四十章四十一节，有天上的形体，也有地上的形体，但天上的形体的荣光是一样，地上的形体荣光也是一样。为什么叫荣光呢？因为万物彰显神的荣耀，诸天穹苍传神的手段，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星有星的荣光。哎，真的是这样啊，这样啊，这星和那星的荣光也不一样啊。有的是就是远离我们的星是红的。靠近我们的心是蓝的，对吧？那么不同的形体的类比到底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保罗干嘛要告诉我们这个呢？啊，其实很简单，保罗想要告诉我们的是，既然各样的受造物都可以有不同的形体，哎，那请问复活之前的形体跟复活之后的形体不同有什么大惊小怪？是不是？再正常不过了哈。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什么？前面我们讲的第一个类比讲的是连续性，对吧？这里讲的是什么？叫不连续性啊，是不是啊？哎，不连续性嘛，不一样的形体嘛，对不对？那么保罗为什么要讲这个不连续性呢？给我们什么启示呢？我告诉你，主要他不是要讲这个，他要讲的是，他要告诉我们是在复活以后的身体这种不连续性当中，复活的身体比复活之前的身体更优越。他主要是讲这个。不信我们来看接下来他讲了什么哈，我们来看第十五章四十二到四十四节，保罗继续说，他说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是不朽坏的。你们喜欢哪个？你们肯定是喜欢不朽坏的，对不对？所种是羞辱的，复活是荣耀的，你们喜欢哪一个？一定是荣耀的嘛。所种是软弱的，复活是强壮的。所种是血气的身体，复活是灵性的身体啊，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身体啊。所以你看，在这个强烈的对比当中，保罗告诉我们，复活的身体比之前那个好无数倍啊，对不对？当然，如果你没看明白，我可以告诉你一下，所种的就是指今天的身体，对不对？那今天的身体是怎么样的呢？有四个特征，对吧？朽坏的，还有呢，羞辱的，还有呢，软弱的，还有呢，血气的。大家同意吗？我问大家哈，在疫情期间，你最发烧的时候，你在发烧的时候，39.5度，那个时候你的身体是怎么样的？你会感觉到你的身体是朽坏的，是吧？坏掉了，对不对？而且很快不知道能不能撑得过去，对不对？然后你会发现自己的身体是 不知道有没有人感受到羞辱啊，羞辱了，犯罪的结果，软弱的最起码，还有什么血气的，是不是啊？你会感觉到你非常的软弱，在发烧39度的时候啊。现在你看，像我现在穿的这个衬衫，今天早晨曾弟兄还问我说你冷不冷，我说我不冷，他穿挺多的，他刚阳过嘛，他穿挺多，我为什么不冷，我好了，对不对？但是我在没好那两个月里面，哎呦，我就感觉病毒在里面，然后呢我必须要穿多一点，所以前段时间我其实穿的挺多的，对吧？现在穿少了也不冷啊。好，所以我们的身体是什么？现在身体是什么？朽坏的、羞辱的、软弱的、血气的。哎，等一下，不是说神造的都是好的吗？哎，我告诉大家，为什么我们今天的身体是朽坏的、软弱的、羞辱的？为什么？因为人犯了罪，对吗？神造的不是羞辱的，羞辱指的是罪所带来的，对吧？所以你看哈，神造的是好的，但是当人在伊甸园犯罪堕落以后，我们被罪捆绑成了罪的奴隶以后，我们的身体就受到了死亡的咒诅，所以是叫做朽坏的，对不对？我们被罪捆绑，所以叫羞辱的，我们里面有罪性啊，我们成了罪的奴仆，所以是软弱的，所以这个统称血气的，明白吧？血气的身体哈。好，那么天上的复活的身体是怎样的呢？是怎样的？是不朽坏的，荣耀的，也是四个，对不对？强壮的，灵性的。你们知道什么叫灵性的身体吗？啊，灵性的身体不是指灵魂哈，灵性身体是指当我们去到天上，拥有像神一样的那个，就是神赋予我们这种属天的性情，以至于这个身体，灵性身体可以适应将来在永恒当中的生活，这叫灵性身体，大家明白吗？啊，好，我问大家，你们读完以后，你们觉得你们喜欢哪一个身体？是现在的身体还是将来的身体啊？
将来的身体。
哦，将来的身体，为什么？因为那是不朽坏的，那是荣耀的，那是强壮的，那是灵性的，哇，真好啊，对不对啊？啊，所以你看，保罗为什么要讲这段？请问你现在明白他要讲为什么讲这段吗？他要让我们去向往那将来复活的身体吗？他要让我们对那个复活的身体有种渴望，渴望快快的得着那复活的身体，今天的疾病就不会再有，今天的痛苦就不会再有，今天我们要为了养活这个身体每天出去工作就不会再有啦，可以躺平了。主耶稣曾经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你看这句话什么意思？今天的身体可以被杀，但不要怕，对吧？不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将来有个复活的身体，对不对？所以提摩太前书4:8说，操练身体益处还怎么样？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有应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看到没有？所以短暂的今生不如将来的永恒啊！我们确实要保守今天的身体，没错，但是我们更要向往将来复活的身体。所以弟兄姐妹，你们向往将来复活的身体吗？你们向往吗？
向往。
哦，向往啊！你们向往吗？你们向往吗？向往啊！哇，你们都比我的境界高。我发现我想下来，我觉得我自己不太向往啊。有一次我妻子在这里，我妻子不止一次的提醒我，她说我什么呢？她说你知道吗，你就是一个喜欢享受今生的人。我心里想，怎么会呢？我这个神的仆人啊，我不是为主舍去了好工作好生活，每天辛苦服侍吗？昨天讲章写到晚上2点钟，早晨起来6点钟继续写才完成的，对不对啊？我这样我还是享受今生的人吗？不过仔细想一想，发现我真的是个享受今生的人哈。我挺在乎我自己身体的，不合我胃口的食物我就不吃，对吧？我还经常上京东去看我喜欢吃的东西，查查查，对吧？我就京东，我有记录的嘛，啊，我有记录的哈，我有喜欢我自己身体的记录，被京东记录下来。我虽然不是有钱人啊，但是我很在乎我的身体。然后有的时候我一不小心伤到了手指头， 哎呀，紧张的不得了，我细心呵护，哎呀，不行，好痛啊，好痛啊，对不对？赶紧把它贴起来，怎么见血了？这更不得了不得了，这个事情，而且是别人搞的，我真的恨死他了，真的。我也常想到让自己舒服一点，小区里面尽量安静一点，然后呢，我要最好我要住在一个非常安静，鸟语花香，然后出门又很方便的地方啊。不过这样的地方房价特别贵，让我很纠结啊。哎，也许你会说，你这样想不是挺正常？我们都这样想啊。对啊，因为你们都是跟我一样体贴肉体的人啊，是不是？对吧？啊，那我问你们，这样想有没有问题啊？你可以说没问题，但是从属灵角度这是有问题的。为什么？请问，一个人把他的注意力放在某件事上，这表示什么？你把你的注意力主要放在这件事上，这表示什么？啊，偶像，对，没错。你最起码你是向往这件事的，对不对？比如说你很想吃一个东西，你脑子里就会想啊，我好想吃那个东西啊。然后你把注意力集中在上面，你向往这个事情，你想把工作做成，就脑子里一直在想工作事情，你向往这个工作做成，对不对？
嗯。
所以刚才如果我特别在意我的身体，请问我在向往什么？我在向往现在的身体，还在向往永恒的身体啊？哎，我不是在向往现在身体吗？对不对？哦，我后来明白了，原来我是一个向往今生的人，我是一个喜欢现在身体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再问你一遍，你是一个向往复活身体的人吗？你平时向往复活身体怎么想的？好好把这个问题你拿回去自己好好想一想啊。OK。我相信通过刚才给大家的这些问题哈，也许有些弟兄姐妹已经看到自己其实还是很爱惜现在的身体，而不是保守现在的身体，更没有向往将来复活的身体，对吗？但是你知道吗？圣经，那个没有电了啊。
开了没有？
嗯，没有电了。好，我继续讲下去哈。好，所以，这讲到哪里了？不记得了。啊，有电了吗？好，有了，有了，可以了。OK， 好，好，所以，通过刚才的这些问题哈，也许有些弟兄姐妹已经看到了自己其实爱惜自己的身体，而不是保守，更不是向往将来的身体。但是我想说的是，圣经明明确确这段经文就教导我们要盼望将来复活的身体，复活和复活以后身体，大家同意吗？一个基督徒的正确的盼望不是在今生，而是在永恒，大家同意吗？对不对啊？为什么？刚才讲了，因为永生当中的这个身体，永恒的身体啊，神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比今生不知道好多少倍的永恒的身体啊，你们看见没有？看见了吗？啊，那么，讲到这里，其实我们确实要好好思考这个问题。但是你会问说，我今天真的没有，但是我怎么改变呢？你这个道理很好，对不对？这个道理很好。可是我怎么样才能够向往永恒的复活的身体呢？对不对？你也许你向往永恒的复活身体，真的给我带来更大的喜乐与平安，是不是？大家有这种想法？可是怎么做呢？那我告诉大家，别急，这段经文的后半段其实就是来解答你的问题的。我们来看看保罗啊，或者说神界的保罗是要怎么样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如何去向往复活的身体哈。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今天的讲章的第二部分，复活身体的确据啊，哥林多前书15章44节的下半句到49节哈。好，那么在接下来的经文，这段经文里面，保罗又用一种叫确据的思路来感动驱动哥林多人向往复活的身体，我相信在座的也要听一听啊。那么在进入这个经文的解释之前，首先让我来介绍一下为什么确据会给我们带来驱动力啊。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大家平时买过理财产品吗？买过没有？买过。如果有一个理财产品有很高的年收益率啊，年利润，但是不能保证年终一定能赚到钱， 甚至有可能亏钱啊。现在听说现在基金，很多基金都是这样的，对吧？买保险应该不是这样，保险应该是指不会，这是保本的是吧？保险是保本的。 OK， 好，现在又有一个理财产品，比如说保险，对吧？那个它的利润稍微低一点啊，那个红利险利润低一点，但是它保证年终一定会给你答应好的回报。请问哦，还有这个后面这个理财产品的发行商，他还给你签了一份正式的合同作为确据。请问你会买哪个理财产品？我怎么听起来像保险推销员啊？OK，
买前面
啊，买前面的冒风险。我告诉大家，一般我相信哈，在利润差不多的情况下会买后面那个，对不对？因为后面那个有什么，刚才讲了两个字，
确据，
对不对？合同就是确据，对，没错。所以你们明白确据的功用吗？确据促使我向往，对吧？啊，这就是保罗的思路啊。那么保罗是怎么来讲这个确据呢？其实蛮令人惊讶的。所以接下来我要给大家分析一下，接下来这段被很多圣经学者认为是非常难的经文，它到底在讲什么，好吗？好，这段经文讲了四点，四个关于复活身体的确据。我们来看保罗怎么讲的。第一点，保罗在语法上体现出复活身体的确据。我们来看第15章44节哈，我们刚才分析了15章的44节的上半句，对不对？上半句44节上半句是总结了前面的经文的哈，对不对？血气的身体，灵性的身体，对不对？我们再来看15章44节的下半句，你们保罗说若有血气的身体必有灵性的身体。你们有没有发现44节上半句和44节下半句好像长得挺像的，对吧？保罗好像讲重复了，其实没有啊。44节的下半句是引导下面那段经文的，44节上半句是总结上面那段经文，明白吗？那么这两节经文，这两句话哈，很像但是不同，请问不同之处在哪里？找得出来吗？看看不同之处在什么地方。 OK， 我告诉大家，44节的下半句多了一个必然的必字，对不对？那我跟大家说哈，我看了一下这个希腊语原文，是一个连接词，就多了一个连接词。上半句没有一个连接词，下半句有个连接词。这个连接词太重要了，我告诉大家，这个连接词代表什么啊？代表保罗在讲着，突然他脑子里出现一个连接词，这个连接词是他新的概念，代表血气的身体跟灵性的身体有一个逻辑关系，这个逻辑关系叫必然。只要你有血气的身体，就必然有灵性的身体，它这个意思。明白吧？所以语法上就体现出这个确据啊，这个灵性的血气身体今天看见了，所以呢必然有灵性的身体，懂了吗？这是保罗的思路。而且如果你仔细读这段经文，是前后首尾呼应的。15章48节，你们看一下，15章48节，我们既有属天的形状，将来也怎么样？必又出来一个必字啊，必有属天的形状。也是一个连接词，你不信去查希腊语原文就连接词。所以你看复活身体的确据在保罗讲话的时候，在语法当中就体现出来。保罗想要干什么？保罗要告诉我们有复活的确据啊，很重要啊。好，这还不是最重要的特征啊。第二个，我们可以从这段经文当中，从创造的预表得出复活的确据。从哪里看出来？我们来看第15章的45节，经文也是这样记的，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这里有个引号，因为保罗引用的是创世纪第2章7节。那么创世纪2章7节讲了什么？上帝创造亚当，对不对？所以这里保罗说的是上帝创造亚当时候的身体，大家同意吗？仔细想是不是啊？问题来了啊！前面我们讲过的，现在的身体是怎么样的身体？朽坏的、羞辱的、软弱的、血气的，是怎么导致的？是罪导致的。前面讲了，对不对？啊，如果你去仔细的去看保罗的用词哈，这段经文里面，就前段经文42到44节这段经文，保罗的用词确实在讲他那个取死的身体，就是罪的身体， 就因为罪导致身体。可是问题来了，保罗在这儿怎么讲的血气的身体，他突然间这个概念稍微有点不同，你们发现没有？他在讲的不是犯罪以后的身体，他在讲创世时候的身体。创世时候的身体还没有犯罪啊，这叫血气的身体啊。血气的身体不光是我们犯罪的身体，创世时候没犯罪身体也是血气的身体啊，明白吗？那连和合本这里还有个括号，对吧？有灵的活人，灵就是血气，对不对？其实呢，你可以翻译成有生命的活人，或者有生命的灵魂都可以啊，这样再来翻译。那么保罗为什么这里扩大了这个血气身体的定义呢？为什么呀？我告诉大家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保罗告诉我们，血气的身体不是神对罪的补救措施，就是复活的身体不是神对罪的补救措施，不是因为我们犯罪以后我们有了血气身体，说哎呀不行不行，我们还还给他一个复活身体，不是的。这个复活的身体跟以前造亚当的时候身体是不太一样的，要比造亚当时候的身体更好，你们明白吗？好无数倍。也就是说实际上这个复活的身体是神在万古以前就已经预定好的，神早就想好要创造这个复活的身体，只不过他先创造了一个血气的身体，这叫做创造中预表了复活这件事情，明白吗？啊，所以那个你看保罗接下来怎么说，我们看那个15章46节，但属灵的不在先，属血气的在先，以后才有属灵的。保罗说很正常，神本来计划就是两个阶段，首先是属血气的，接下来是属灵的，所以复活的身体的出现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所以当我们知道原来哦，复活的这个身体复活是神早就命定的，不是犯罪以后的补救措施，请问我们是不是对这个将来的身体复活这件事更加确定了，对不对？是吧？ OK， 所以这个是保罗的逻辑第二哈，第二个，第三个复活的身体的确据来自于我们与基督的联合的保障。这什么意思哈？我们来看第15章的第47到49节。47节，保罗继续说，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是属于土，第二个人是出于天。头一个人是谁？亚当，对吧？第二个人是谁？诶，不是他儿子吗？不是，是谁啊？基督，对不对？所以基督被称为末后的亚当啊。那么这个头一个人和第二个人是什么意思啊？其实是两个人类群体的代表，大家明白吗？老的亚当啊，先前那个亚当代表是旧人，旧的那个人是犯罪的人，不信的人的团体，新的那个亚当，耶稣基督，末后的亚当是信主的人的团体。老的亚当，我们不信的时候，我们与亚当，老的亚当是联合的，但是现在我们信主以后呢，我们就脱离老的亚当，我们进入新的亚当，是基督，与基督是联合的，对不对？那老的亚当他的身体是怎样的呢？他身体是从泥土造的，叫血气的。新的亚当是怎样的呢？哎，他身体是从天到成肉身的，对不对？后来又复活升天，所以是属灵的。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好，请问我们今天的身体跟谁的像？跟后面的亚当像，为什么？啊，太好了，刚才讲了，亚当跟基督都是两个人类群体的代表，这个代表的身体特征也同样反映在这个群体当中每个人的身体特征上面。我们跟耶稣基督是相似的，对不对啊？所以你看保罗紧接着说，那48节啊，那属土的是怎样的，凡属土的也是怎样的，对吧？那属天的是怎样的，凡属天的也是怎样，基督是怎样的，凡属基督的是怎么样，也是怎样。所以最后49节，保罗得出一个结论，那我们既然有属土的形象，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象。保罗把这一整段全部串起来，最后告诉我们说，当我们与基督联合的时候，我们一定有属天的形象，有复活的身体，明白吗？所以第三个复活的身体的确据体现在我们与基督联合上面。最后保罗这段话还没结束啊，最后复活身体的确据体现在圣灵的工作里，哪里看出来啊？前面有一节经文我没有详细解释啊， 15章45节，这节经文啊，对我们理解圣灵的工作极为重要哈。有些圣经学者甚至可以为这节经文写一篇专文的。那么这节经文讲什么哈？他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哎，这句话我可以理解，非常简单，对吧？刚才讲了，有灵的活人可以翻成有生命的灵魂，有生命的活人都可以啊。但后面一句话怎么解释啊？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原文真的是灵哦。哎，什么叫叫人活的灵？我们知道叫人活的灵应该是指圣灵，哎，对不对？因为在圣经里面，罗马书第8章2节讲那赐生命的圣灵，对不对？叫人活赐生命的圣灵，所以叫人活的灵不是圣灵吗？那么这里这个末后的亚当基督难道就是圣灵吗？等一下，好像不对吗？基督是基督，圣灵是圣灵，我们这个神学三位一体的神学最起码还是有的嘛，对不对？圣灵跟基督是两个神的不同的位格，那怎么解释基督成了叫人活的灵呢？那我这里稍微简单的介绍一下啊，因为里面的论证是比较复杂的啊。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我可以推荐你们一本书哈，那个也是心理神学院的一个教授叫加芬博士，他写了一本关于救赎在保罗神学中的这个中心地位这样的一本书，里面有谈到这里的解释，就是确实这个叫人活的灵指的是圣灵，但为什么基督就是圣灵呢？不是在他的位格上面，而是在他的职能上面，明白吧？就是基督和圣灵做的是同样的事情，他们都在做救赎的事情，他们所做的事是紧密相关的。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救恩，然后圣灵把基督的救恩成就在每一个信徒身上，所以圣灵的工作不能脱离基督的工作独立存在，圣灵来是要高举基督见证基督的，明白吗？所以基督成了叫人活的灵，意思就是当基督完成了他的工作以后，圣灵接续他的工作，什么工作？彰显他复活的确据，明白了吗？所以你看，这样看来，基督复活的确据并没有因着基督升天远离我们，而是因着继续圣灵的工作彰显在我们心里面。所以请问弟兄姐妹，当你明白这些时候，你是不是对整个的基督的复活有更多的确据？同样也对我们自己复活的身体应该有什么更多的确据，明白了吗？哦，我告诉大家，你看啊，短短这几句话让我们看到了保罗用心良苦，他竭尽全力声嘶力竭地告诉哥林多人，复活的身体是有确据的。什么确据啊？从创造当中被预表出来，与我们与在我们与基督联合中被确保了，在圣灵的工作中被彰显出来。我们等了不久，将来我们将拥有这个不朽坏的、荣耀的、强壮的、灵性的、复活的身体，大家明白吗？所以哥林多人呐，你们不要向，你们难道不向往这个复活的身体吗？这是保罗的意思哈。所以我就想起保罗曾经在罗马书里面也这样说的，罗马书7章24节，保罗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对不对？我们这个犯罪以后的身体其实有种种让我们痛苦的地方，对不对？我问大家哈，今天深圳的房价特别贵，对不对？你真的是，如果你没有这个身体，请问你要住房吗？如果你有灵性的身体，你还要住房吗？你就不需要去成为房奴了，对吧？是不是啊？还有听说那个医保现在那个个人账户减少了，你没有肉体的身体，没有现金的身体，你是灵性的身体，你管他呢，对吧？是不是啊？也管不了，管他也管不了。OK， 感谢主。啊，所以保罗说这取死的身体啊，对不对？他会生病啊，会死掉，然后他向我们的灵魂总是来挑战我们，用罪的样式来挑战我们。我要犯罪了，我要犯罪了，我要犯罪了，对不对？所以保罗说，我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当中另外有一个律，身体当中另外有个律，与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顺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所以罗马书第8章22到23节，保罗发出感叹，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 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自己心里叹息，叹息啥啥，等候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明白吗？所以你看保罗劝哥林多人，你要向往那复活的身体，今天的身体爱不爱惜不是那么重要，但是你要保守你的身体不要犯罪，因为是有连续性的，但是有个不连续性，因为将来他会赐给你一个复活的身体。为什么如此看重今天的身体呢？我跟大家说，你很多的愁烦都是因为你太看重今天的身体而导致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否听见了天父借着他的仆人保罗对你的呼召呢？他呼唤我们说，孩子们，我为你们准备了一个非常美好的家园，在那里没有眼泪，没有痛苦，没有哀伤。我也为你们准备了一个复活的身体，那身体是不朽坏、荣耀的、强壮的、灵性的身体。所以天父他的呼唤何等的迫切啊，对不对？在保罗这段经文当中就已经体现出来了。而且我告诉大家，天父的呼唤的迫切更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身上体现出来。希伯来书第十章五节，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都是你不愿意的，你曾为我预备了身体。哎，这句话特别感动。为什么？你知道主耶稣，天父为主耶稣预备身体干什么？干什么的吗？来吃来喝的吗？来享受今生的吗？来旅游的吗？来完成他的地上的伟大的事业吗？都不是。对，他预备身体是为我们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用他自己的身体的破碎换来我们身体的复活。所以每当复活节，当我们纪念十字架的救赎的时候，我们就想起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去的身体和我们将要复活的身体。每个月的圣餐也是一样啊，在最后的晚餐上面，主耶稣对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当我们在圣餐礼仪当中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会想起主的身体为我们破碎，以及我们的身体将要复活。所以你看，天父爱我们的心，呼唤我们去向往那永恒复活的身体的心是多么的急切啊，弟兄姐妹。他不仅用保罗的话，他更用耶稣基督的身体直接呼唤我们，对不对？所以我们的确要保守现在的身体，但我们更要因着十字架的救赎已经成就，因着耶稣基督已经复活升天，而向往将来复活的身体。我们一起做个祷告结束。阿爸天父啊，我们感谢你，你的呼唤我们听见了，你通过保罗这段经文让我们清楚地看到这个复活身体的特征，有连续性不连续性，而且复活的身体是更荣耀的。你也让我们感受到你对我们的呼唤是何等的急迫，孩子们去向往复活的身体，不要再留恋这个今生。你不是要爱惜你的身体，而是要保守你的身体。主啊，让我们明白这一点，让我们对待我们自己的身体的态度从今天开始就有所改变，转向你的旨意。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